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生活相对论的热线节目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您讨论关于最近哈大家都看到的在新闻中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
我们看到工党呢向议会提交立法，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违反规定的社媒平台呢，或被处以最高5000万澳元的罚款。
嗯，那就从这里说起，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所谓的儿童社交媒体禁令的呢？您愿不愿意您的孩子从小接触社交媒体？那如果一定要实施年龄限制的话，您觉得大概多少岁，是可以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呢？
非常欢迎参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嗯，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首先跟您分享一些背景信息哈，看一看工党的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禁令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那我们看到根据工党提议的法律呢，如果社交媒体公司没有能够让16岁以下的儿童远离他们的平台的话呢，将被处以最高高达5000万澳元的罚款哈。那么尽管主要的消息应用程序可能会被排除在这个禁令之外。
工党呢已经向议会提交社交媒体年龄限制立法，该立法呢很可能在联邦党的支持下呢于年底前通过成为法律。通讯部长米歇尔·罗兰德表示呢，改革的目的呢是保护年轻人，让家长们知道我们会支持他们。他说呢，立法要求社交媒体平台而不是家长或儿童承担起确保保护措施到位的责任。
嗯，那么这些世界首创的法律呢，将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呢，采取合理的措施来防止16岁以下的人创建账户，并且呢，将寻求对系统性违反法规的公司呢，处以5000万澳元的罚款。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反对党通信发言人大卫·科尔曼呢，他就对天空新闻表示说，联盟党将与政府开展非常有建设性的合作，并补充说呢，他希望在年底议会休会之前，就是今天了哈，会看到这项法案获得通过。但是呢，联盟党此前也警告说呢，他不会支持包含漏洞的立法。
工党呢曾多次将 TikTok、X、Instagram 和 Facebook 等平台列为这些法律的目标，但对 Snapchat、WhatsApp 和 Facebook Messenger 等平台的命运呢仍然存在疑问。
嗯，
政府呢已确认哈，其拟议立法呢将允许通信部长对一些消息服务、网络游戏和教育平台进行豁免。虽然科尔曼此前呢说对Snapchat 的潜在豁免是荒谬的，但罗兰德呢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嗯，那这是西方，就是经常使用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我们不知道这些法案呢会不会应用到这个华人朋友们非常喜欢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说微信、小红书、微博等等等等哈。那么罗兰德呢，他现在已经确认说这个 YouTube Kids 将获得豁免，并且呢敦促社交媒体公司考虑为年轻人提供适合年龄的一些渠道。我们就看到媒体法专家费斯戈登呢是120位智信总理概述他们对拟议禁令担忧的学者之一。他指出说呢，在政府自己进行的年龄验证技术试验结束之前呢，议会就已经收到了这项立法。他说因此很多人可能会说呢，这是一个仓促的政策方面的决定。
嗯，他说呢，这项禁令确实呢比较生硬，并没有听到过有关这项禁令在现实中如何运作的不同观点。戈登呢提出了年轻人使用 VPN 连接绕过法律的可能性，同时也指出了社交媒体的潜在好处。 他说呢，研究表明 LGBTQI Plus 年轻人使用网络空间与其他年轻人互动联系并进行自我教育，而讨论中确实缺少了他们。
嗯，他说还有一些生活在偏远地区和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发现这些网络空间给了他们联系和归属感。另外我们也看到社交媒体方面哈，比如说 Meta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呢，认为逐个应用的方法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数据泄露，并且推动通过应用商店进行一站式的年龄验证的模式呢，可能才是更加理想的办法。
为此呢，我们看到哈，政府也确认呢，其立法将要求平台销毁在年龄验证过程中收集到的任何信息。
嗯，那关于这个社交媒体禁令哈，对于青少年和儿童的到底是误导还是好主意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准备了一段音频资料哈，跟大家分享。这是来自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的讲师王阳博士哈，他觉得说将网络安全的管理责任转移到大公司，可能呢很难有效果。
我不觉得会有任何效果。Facebook 已经出来，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就是 pushback， 就是反对啊，认为这是无效。我们什么都不说，就基于之前政府对这些平台的管制和治理，就可以看得出，其实澳洲政府，其实全世界政府可能都是，但是澳洲政府起码就是他在这方面可以说得上是无能为力。反正我是看不出这个政府，一个地方澳洲政府，他可以对这种国际平台，他有任何的，就是可以说管设的权利。那我怀疑这一次会怎么样，就是说当然肯定会有很多 negotiation， 然后呢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改变，然后平台在表面上肯定会说他们如何支持如何支持，但是在实际的操作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如何可以能够很有效的操作。因为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台如何首先去验证一个用户的真实年龄，那唯一可以可能做得到就是好像中国大陆那样，所有人都要实名验证。那首先有没有这个机制，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谁来管理这些信息，因为他们都是国际平台，他们不是澳洲的，比如说 Optus、Telstra 这种本地公司。那澳洲的法律能不能确保就是所有尤其小朋友的信息能不能保护好他们的信息，我很非常怀疑，甚至有点担忧，如果这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做。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那其实这样是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当所有人上个网都一定要实名验证，那其实就他是不是更加反而加强了政府又或者是这些大企业对普通民众的一种监控，就 surveillance这个问题。那这有一系列的政治和一系列的那些就是道德问题都存在。
嗯，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跟您分享的呢是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讲师王阳博士，他对这个社交媒体禁令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呢他提到，如果呢要确保未成年人不接触这些所谓的不良社交媒体和不良内容的话呢，那采用实名验证哈，像中国大陆那样，可能才是一个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澳大利亚是否是个好办法，可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嗯，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儿童社交媒体禁令呢？您觉得孩子从多大年龄接触社交媒体比较合适呢？您自己是怎么做的呢？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参与节目，拨打电话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哈，非常期望在广播中呢能听到您的想法。除了我跟俊杰分享一些这些消息给大家之外呢，也希望我们之间呢有交流有互动，让我们听听呢您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生活相对论的热线节目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跟您哈从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说起。
工党向议会提交立法啊，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违反规定的社媒平台呢，或被处以最高5000万澳元的罚款。
嗯，那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儿童的社交媒体禁令的呢？您愿不愿意您的孩子从小就接触社交媒体？在您看来哈，社交媒体在您的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一位是石先生，石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哎，早上好，石先生。
你好。
你好。
哎，我听到这个话题还真挺想说两句的。作为两个孩子的爸爸的话，我非常支持这个工党的这个建议。虽然我觉得工党就是唯一一个建议我是喜欢的这个啊，所以然后的话，这个社交媒体对孩子的影响不容置疑吧，因为孩子他们首先他们我们也是孩子，我们也曾经是孩子，我们也知道就是孩子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分辨能力，然后社交媒体上我们不能只是说他有一些有益的东西，对吧？我们都肯定都知道上面有很多有害的东西，很多错误的言论、偏激的言论，荒谬的想法，然后放在社交媒体上不断被放大，然后孩子们在没有形成自己一些比较批判思维的情况下接触这些言论，我还挺担心的。尤其是刚刚听到说什么 LGBT 那些也会在社交媒体上，然后孩子能接触到，非常担心。我知道学校会给孩子们说这些问题，不过这个学校里面的环境是有老师是专业的那些教育工作者来提供，所以我觉得放心。但是像社交媒体上，完全没有任何保证，谁在跟孩子们在说什么，谁也不知道。最终孩子们然后变成什么样的人的话，后果还是孩子自己还有父母来承担。所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必须要把这个落实到这个政策。虽然刚刚好像听说很难执行，我也觉得很难执行，不过怎么的好，现在提出来是一个好事儿。还有什么想说呢？我想
没提出来之前，您是自己是怎么做的？
我自己的话，你想一下，我们小时候也是，我刚我想一下，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可能刚有 QQ， 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花大量的时间跟一些朋友进行一些我现在说应该是可以说是无效的交流吧，就没什么意义的，就是对吧，就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能想象到现在的孩子，我不会想象他们会有什么比我们更聪明的做法。拿起手机，大家你跟我拿起手机每天在干什么，大家都知道，不就是刷刷刷这些东西，孩子们也一样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孩子这个社交媒体肯定是弊大于利，弊大大大的大于利这个事情。
那您觉得大概哈，孩子从多少岁开始可以就接触社交媒体了呢？
哎呀，不好说，这个真的不好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不是专业人士，可能得交给那些相关人士来说了。我觉得我小时候社交媒体还QQ 这个社交媒体吧，还是挺耽误了自己的青春的，就我是觉得花了很多时间在 QQ， 还有以前很多年前说的论坛吧，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论坛，然后发一些刷帖呀什么的东西，哎呀，很无聊的。现在想起来，那些论坛都不复存在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当时还这么年轻，做这么傻的事情，然后
但都是经历哈，
了不起，是就是年青春的代价了。
当下也是获取了信息，也是跟朋友保持了联系。那这些益处，您是觉得就是比起他的所谓的潜在的危害来而言，不值一提哈，在您看来。
现在谁还用 QQ？ 那些朋友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所以我现在看起来就是灰不是吧？什么那个怎么说？灰就是光阴被怎么说？你们说
光阴虚度是吗？
对，反正就是没用的。对，没用的东西，对。
好的。
社交媒体就是尽量少接触，尽量少荼毒我们的孩子最好。
好的，谢谢您，石先生，非常感谢您
的
看法。
好。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跟您抛出的话题呢，就是如何看待工党提出的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呢？
禁止是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哈，违反规定的社交媒体平台呢，或被处以最高5000万澳元的罚款。
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禁令的？您愿意让您的孩子从小就接触或者暴露在社交媒体的环境当中吗？那如果一定要实施一个年龄限制的话，您觉得多少岁哈，大概是合适的呢？
在管理自己的孩子的社交媒体使用方面，您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其实说到社交媒体，韩俊杰，就经常看到网上有人在说，社交媒体它不仅仅是一个打发时间的一个方式哈，更多的是有的时候也是为了维持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生哈，叫是毛坯的人生，但是是精装的朋友圈。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哈，这个朋友圈、社交媒体等等是有意义存在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专家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禁令的吧。他们觉得这个精装的朋友圈到底有没有用处呢？我们看到昆士兰科技大学数字媒体研究主任哈丹尼尔安格斯认为呢，说这个工党的政策就是错误的，他说这不会起作用，事实上呢，它可能会产生惊人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他说呢，监管网络活动极其困难，那么政府通过禁令的做法呢，是忽视了我们需要采取针对媒体素养和适当使用数字技术的个性化方法的证据。
他还补充说呢，这项禁令可能会给孩子们带来不同的后果。他说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些孩子觉得自己在网上做了坏事，他们可能不会寻求帮助或建议，因此呢，它会引发人们对使用这些平台的羞耻言论，事实上呢，可能会掩盖问题。
而且呢，还有专家说呢，这个有这个困难就一定有办法哈，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孩子们呢总会找到一个办法上网。有专家就说呢，年轻人可以在家里哈，比如说电脑上访问别人的账户，或者呢使用朋友的手机，而朋友上呢实际上已经到了可以访问这个账户的年龄。那么他说呢，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哈，就比如说可以通过使用 VPN， 你可以欺骗系统，让他相信呢你是在一个没有这项规定的司法管辖区，相信你是在澳大利亚以外的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呢就可以在网上创建一个账户继续使用社交媒体了。
说白了就是翻墙使用社交媒体。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在社交媒体平台呢，有很多人也是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 X 平台的所有者，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顾问马斯克呢，就发表了评论说，这似乎是一种控制所有澳大利亚人访问互联网的所谓的后门方式。
代表澳大利亚数字产业的非盈利行业协会数字产业集团表示呢，这样的立法可能会把孩子推向危险的不受监管的互联网领域，一些专家呢也表达了这种担忧。
那也借这个时间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可能知道哈，刚才专家的观点也说了，社交媒体的禁令可能不会太过于奏效。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才能保障年轻人的网络安全呢？那其实围绕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问题呢，那在网上我们看到一场战争已经爆发了，而且情况十分混乱。那么在美国呢，卫生局局长这个叫维克穆·穆尔蒂，他就建议呢，你可以在 Instagram 等平台上印上这种类似香烟包装的警告哈，就说有害健康，来提醒青少年和家长，社交媒体呢已被证明不再安全了。
这种做法做不奏效哈呢，有待考量。那么什么是有效的？我们看到西西尼大学数字素养和数字健康研究员 John Orlando 他这个分享了自己一些看法哈。他说呢，社交媒体中的使用有好与坏哈，在讨论中区分这一点很重要。他写到呢，我们知道社交媒体可以通过提供联系和支持来帮助年轻人。2022年的一项研究回顾显示呢，社交媒体平台可以为 LGBTQ 年轻人呢提供自己的空间，从而有可能有助于心理健康和福祉。社交媒体呢可以帮助年轻人与同龄人建立联系，并支持边缘化身份。
研究还表明说呢，社交媒体干预可以显著的降低年轻人的焦虑和抑郁的严重程度。但是呢，它需要有合适的平台和高质量的内容哈，并且以年轻人会回应的方式呈现。仅仅因为它在 TikTok 上，并不意味着这个内容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就是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
那么一些地方也是不起作用的哈。 2022年的一项研究呢，基于对青少年的采访发现呢，年轻人认为快速响应通知的必要性是一个重大的压力源。他们也指出呢，随时待命通常被视为友谊的关键部分。他们表示呢，离开在线互动呢很难，而继续在线互动呢压力较小。
嗯，这些青少年还表示呢，虽然说社交媒体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娱乐、灵感和社交来增进他们的幸福感，但并不是全都是积极的哈。他们还对自己被动、毫无意义的浏览感到担忧。那正如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哈，就有参与者就说，他觉得哈，这个被动的我看了很多，比如说 Instagram 的图片，比如说我刷了很多抖音的视频，会觉得让他陷入了一种困境，就觉得自己浪费了时间，对没有更明智的使用时间感到后悔。
那么学者呢就培养青少年的这个数字素养教育方面的问题哈，给出了一些建议哈，包括需要了解算法以及内容发布的原因。青少年越了解他们看到的内容的原因呢，他们就越能掌控。还有年轻人如何识别有害内容并做出反应，如果他们在网上寻求支持，如何识别可靠的基于证据的群体，以及如何理解和定义数字时代的友谊。
嗯，那如果总结一下呢，我们可能需要更加复杂的工作来夺回所谓的社交媒体的控制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内容呢就跟您讨论到这里。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